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下午好。愿主的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里，我们一同的来敬拜我们这位的神。那今天呢，我们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我们叫做福音主日。那今天呢，除了这个的敬拜之外，我们聚会完了之后，我们还能够一同的有这个晚餐啊，所以我们一同在享受神的恩典。什么是福音主日呢？福音主日就是说，我们希望每一个月里面有一个星期，我们特别从圣经不同的记载的里面来让那些还没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有一个机会更清楚的来了解这一位我们基督教所讲的这一位神，为什么我们要信靠他啊？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在每一个月的里面把这个福音、这个救恩、这个好消息能够跟大家来去分享。所以呢，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我们都欢迎弟兄姐妹邀请更多的还没信主的朋友，我们一同来享受神丰富的恩典。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名叫约伯，他是一个圣经称他为一个敬畏神，而且呢而且是一个时时留心远离恶事的一个的这样的人。他不单只是自己很小心来去过他每天的生活，他更为了他的孩子们，他担心孩子们年轻年幼很多时候会做错事情而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个约伯呢，他每隔一段的时间呢，他就约伯是咒他每过一段的时间呢，他就为他的儿女来到神面前来献祭，求神来赦免他们，如果他们偶然会有一次做错事情他们而不知道的话。所以呢，这个人呢，圣经形容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一个的人。Baby 看着我笑。他非常好的一个人，非常敬畏神的一个人。但是呢，当我们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读完之后，还是要读这个过程的里面呢，我们会感觉到不安，心里面有种很不舒服的那个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到好像约伯这样一个敬畏神又好的一个的人，在他的一生的里面竟然接二连三的受到一个很极大的打击。开始的时候他孩子财产一个一个的失去，这个还不算，最后他还连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身体都患上很严重的疾病吧？他在哪里呢？非常的痛苦，在哪里呢？过每天的日子。他在过那个日子的时候，他感觉是莫名其妙的。为什么这样一个人会受到那样的一种的痛苦？他有三个很好的朋友，听见约伯受到那样痛苦的经历的时候，他们就来约好了来做什么？来去安慰约伯。这三个朋友真的是好朋友，他来到约伯，看见约伯受到那样的冲击的时候，他们7天7个晚上陪着他哭，陪着他难过，一句话都没有讲。我不知道在你人生痛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些的朋友在你身边，可能很多人会来安慰你，讲很多安慰的话，可能你在痛苦的时候哪些安慰的话越讲你心里面就越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哪些人是好心好意的，但是来跟你讲一些安慰的话的时候，你说我都知道，但是不受安慰。约伯这几个朋友真的是好朋友，他来到约伯的跟前，他没有说任何一些的话，陪着他 七天七晚陪着他在那里哭，在那里伤痛。我们不喜欢读约伯记，有谁喜欢读约伯记？我不喜欢读约伯记。我们的弟兄喜欢读约伯记，好，从当中得这智慧。我们不喜欢读约伯记，因为这个故事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不舒服的地方是在哪里？不是看见约伯那些的财产，那些的孩子，那些的健康失去而感觉到不舒服。当然了，我们现代的人哈，对于一些灾难的事情我们看多了，心里面其实那种的感动越来越轻微了。我们看见很大的灾难出现的时候，可能在哪一刻里面我们有一丁点的那种的感动，但是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们所看的电影，我们所看的新闻，那些的灾难太多太多，看到我们已经麻木了。不是因为约伯的哪些遭遇的灾难，那个灾难本身让我们不舒服，乃是他这个约伯记的背后让我们感觉到不舒服。因为我们不理解，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像约伯这样好的一个的人，这样敬畏神的一个的人，竟然受到那样大的一种的痛苦，那种的灾难。约伯的故事打破了，还是在颠倒了我们人一直以为的哪种的观念，好人怎么样有好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种的信念，为什么我们要做好人？我们相信好人有好报，是不是？这个是我们所接受的，所认为的一种的世界观。我们看见世界虽然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在哪里心的心底处还是相信有天理的。但是约伯记却把我们这样一种的观念打破了。我们好像活在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一个世界， doesn't make sense 的一个的世界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当你看见哪些新闻的时候，看见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不合理了。太多不公义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希望？他平常我跟他玩，所以他看着跟我讲话了。没关系的哈。我们觉得约伯记使到我们失望了，使到我们对这个世界感觉到有一种很无奈的一种的想法，非常不合理， doesn't make sense。 这个世界为什么像约伯那样好的一个人还仍然受到那么大的那种的痛苦？不过今天我不是跟大家讲约伯记，不要担心，陈弟兄你要失望了，我不讲约伯记。今天要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是在马太福音。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6章，马太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26 from verse 36 to 56。 马太福音的26章，我们从36节到56节，一大段比较长的一段的圣经，但是我想没关系，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是在教会的圣经后面新约的部分，26页。马太福音 Matthew chapter 26 from 36 to 56。 马太福音的26章36节到56节，我们上面也有经文，如果大家没有找到圣经的可以看荧幕上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 他就手往前，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遇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离我必要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是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们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垂直到耶稣跟前说：拉比，请拉比的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男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出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了掉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父现在为我差十二营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样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没有拿我，但这一切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的话。当下门徒都离他逃走。在约翰福音记载同样的一个的故事的时候，称这个克西马尼是一个园子，在哪里种了许多的橄榄树。这个园子本来是一个离开人群，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是耶稣跟门徒常常去的一个的地方。他们去哪里做什么？他们可能去哪里休息，可能去哪里祷告。为什么我说他们常常去呢？因为所有的门徒都知道，当时那个犹大出卖的犹大也知道在那个地方，所以在别的福音书里面记载也那个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不是他们第一次去的，可能是他们常去的一个的地方。耶稣去哪里做什么？去祷告。但是那个本来平静这个地方，哪天晚上不再平静了，在那里充满了危险，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的地方。哪天所发生的事情比约伯记所记载的更不合理。耶稣基督在这个园子里面经历了他人生最痛苦的一个的时刻，让我们看见他在哪里经历了他人生里面最痛苦的时刻，就是在这样一个本来是个安静可以很舒服休息的时间啊的地方，成为一个可怕危险这个地方。好，我们来看，带大家去看看究竟耶稣在这里面对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里告诉我们，本来耶稣要去哪里祷告，他心里面因为很忧愁，心里面很多事情在哪里令他伤痛的，他很需要祷告， 所以他就带着三个最亲近的门徒去了。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十个门徒当中这三个啊，彼得、约翰和他的兄弟雅各，是在十二个门徒当中最贴近的耶稣的三个的门徒。耶稣就带着这三个最亲密的一个的门徒去这个的地方，因为他心里面有很多的苦，很多需要来祷告的事情，他心里面那个压力很重，所以他带着三个要好的亲密的门徒去，在那里盼望来去祷告。但是我们读这个经文，我们看见一个事情，这三个门徒太累了，去到哪里跟耶稣一起，本来要来扶持耶稣，来帮助耶稣，来支持耶稣的，但是他睡着了，他们睡着了，他们在耶稣最需要人来支持他，来跟他一起同心来面对这个挣扎的时候，这三个人睡着了，耶稣他孤独的独自的来去面对他内心的一种的忧伤。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想起约伯记。为什么我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讲约伯记？约伯虽然是受痛苦，但是他那三个朋友还是很好的，还是能够七天七晚在哪里默默的跟他一起哭，一起的悲哀，他还是有那样的同伴在他的身边。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人的时候，他却是孤独的、孤单的，来面对他人生最痛苦的一个时刻。原来人生有很多的时候，别人是没办法能够陪着你的，也没办法帮助你、了解你。很多时候我们人生面对一些的痛苦的时候，是你孤独的、单独的一个人去面对。刚才我说约伯很好，有三个很好朋友，当我看到前面那一段，那三个朋友七天七晚陪着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了不起的那三个的同伴。但是当约伯一开口来讲到他里面的苦的时候，这个三个朋友一开口，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个三个朋友完全不理解约伯在哪里面对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他们来安慰他，一定能够站在他的角度能够给他安慰，但是他们一开口，我们读约伯记，我们知道这三个朋友完全不理解约伯面对的痛苦是什么。他看见约伯失去的外在的东西是很真实的，但是约伯内心里面所面对的挣扎是什么，他们一丁点都不知道。耶稣在面对这个的忧伤的时候，连陪着他一起祷告的人都没有。哇，原来人生有时候，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很多时候你人生要面对一些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在面对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别人是没办法能够给予你任何的帮助，你是很你的亲人受苦的时候，你很愿意去帮助他，但是你没办法能够真正帮助他。特别面对人生人死的问题的时候，是自己独自的来去面对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刚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遇见一个这样的经历。那时候有一个，其实他们那时候还没信主，因为病了，我们去探访他，后来带领他信主了。一个的姐妹很年轻，才三十来岁，三个孩子的妈妈。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患了癌症的末期了。我们去他的家探访他，为他祷告啊，帮助他一些的小的事情。那时候我们用尽各样的方法，希望能够安慰，希望能够给他支持。那 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所做的一切，我相信没办法能够真真正正帮助到他，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很真实面对死亡的事情。你知道做传道人我最不喜欢做一件事，就是丧礼 funeral。但是做传道人常常要面对做这个事情，我是最不愿意做的，但是有时候也必须要做。但是在那个做这个的丧礼的过程的里面，也是最能够让我们把这个爱分享出去的时候。我好几次我去医院探望一些 的病人，他们到了末期了，他要走了，那去到哪里跟他的家人一起为他祷告，然后就看着他离开。这个是很难过的一个的事情，我是不喜欢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在这个做这个事情的过程的里面，真的让我体会一点，我们这边我们这些在外的在身边的人，无论你多不愿意看见他走，你多伤心，你多难过，你多愿意来去给他一些的鼓励，没办法，他要孤独的独自的来面对人生人死这个问题。当我们看见世界上有很多这些的苦难的事情，好像我刚才提到这个年轻的母亲，三个孩子才三十来岁，我们看见他这么年轻就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为什么？为什么世界有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合理的？为什么哪些恶人能够那么长命？那些做坏事的人为什么他们过得那么好？这些好人，这些好人反而常常遇见那么多的苦难的事情。我们说这个世界真的不合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种的想法，一种这样的感觉。我们常常会思考为什么？为什么世界会落到这样一个的样子？今天你打开新闻的话，打开报纸的话，打开网络的话，所看的没有一个好消息。都是那些让人伤心，让人难过，让人不舒服的一些的消息。为什么世界会是这样呢？我们人都有一个盼望，能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世界的里面，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合理。如果要去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圣经中第一个的原子来去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创世纪里面讲到神起初创造宇宙万物，他创造的世界里面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非常好的一个的世界。他造每一样事情出来的时候，他总是加了一句话，很好，神都满意的事情你满不满意？如果神都满意的事情你满不满意？我相信你必定满意。神都说是好的，那必定是最好的。就算我们现在在这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我们去看见这个大自然，看见那个花花草草，看见这些的大自然 的景象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很赞叹，这个世界有什么，又为什么有那么美的一个的情况，那些情形出现。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还仍然让我们赞叹神的伟大。你可以想象起初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好的时候，哪一种的完美是多完美多漂亮的一个的情况。当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圣经告诉我们，创世纪的第二章，他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他把所造的人安歇在哪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哪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中的果子可以做食物。园子的当中有生命树和分辨善恶树。然后圣经又说，耶和华神将那个人安歇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个是圣经形容世界上第一个的原子这个情况。神所创造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地方，神把亚当、夏娃，人类的始祖放在哪里，让他们过一个美好的人生。这里描写是说，哪里长满了各样非常好的果子，他们可以随意来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哈，在网络上常常我们看见哈，有人来介绍，哎呀，一些的水果原来有些很好的怎么说呢？的功能的哈，有很好的治疗的功能哈。我曾经看过一个水果叫做百香果，有没有看过？啊，没有看过哈。我看啊 ，passion fruit 哈，这个百香果哇，里面的描写。哇，好像是真的是有病医病无病保补身的哪一种的情况哈，好像都是一个吃下去就好了这个东西哈。当然了，我们知道很多的水果都是对我们很好的的营养的帮助。这里告诉我们，在伊甸园里面可能不止一种的百香果，可能有很多很多都是非常好的果，但是神却放了两果的树在里面。这里说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辨善恶树。这两个树的果子代表了两种的结果。代表了什么？一个树是代表了生命，一个树是代表了死亡。在所有的树里面，这些果子都可以吃，但是这两个树神放在那个伊甸园里面，让人去选择，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死亡树，吃了你都死了，不是死亡是什么？所以这两个树放在哪里？那你可以用一点的想象力啊，如果你是活在一个最完美的世界里面，最好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你会选择继续活下去呢，还是选择自杀？你选择什么？不用问了吧，牧师，你那么蠢，问的就蠢问题，当然要活下去嘛，对不对？谁愿意在一个那么 perfect 那么完美的世界里面选择自杀呢？但是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却被魔鬼所欺骗，他们竟然选择了自杀死亡，他们选择了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让他们失去了真正让他们能够活下去的生命树的果子。结果是什么？结果他们就不能够再活在神创造完美的世界里面，他们选择了死亡，他们就被赶出去离开伊甸园，进入了一个不合理，进入了一个充满了不义邪恶的世界的里面。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的选择？因为魔鬼撒旦给他们欺骗了他们，给他们错误的 information， 给他们一些不完全正确的一些的消息。魔鬼告诉亚当夏娃，你们吃吧，没事，吃的日子你们不会死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就好像神一样，你们就活得更完美了。这个亚当夏娃听从魔鬼撒旦的欺骗，进入了一个充满了不义邪恶不合理的世界的里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面对那么多的苦难的问题，就是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再不是一个真正有神公义的一个的世界的里面，他们只能够彼此在当中，你算我，我算你。所以从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四章开始，杀人欺骗一些邪恶的事情就不断不断出现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世界有那么多让我们感觉到不舒服的事情， 因为亚当夏娃选择了离开神的面，离开神为他们预备的园子，进入了一个邪恶魔鬼所影响欺骗的一个的世界里面。让我们再回到刚才所 读的圣经克西玛尼园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耶稣在哪里，来到这个地方他为什么心中有那么重的忧伤。他说心里面极其难过，忧伤几乎要死了。然后他在来到神的面前俯伏在地来祷告，向这位天父这位神来祷告。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这个杯是什么杯？一杯的酒。这个杯是讲到他要面对前面他要做的事情。这个杯可以说是一个苦杯，因为他要做一件他是非常不容易去做但却是必须要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他要按照神自己的心意，按照神自己的计划，要完成一个救赎的工作。因为当人被魔鬼欺骗，进入了这一个的魔鬼撒旦所影响所欺骗的世界里面，人就是活在那样的一种不完全不公义完全不合理的世界里面。神是爱，他不愿意看见他所爱的人永远在那个光景的里面，所以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本来就是神，来到人世间成为一个卑微的人，做什么？他就要来承担人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因为死亡才能够解决这个罪的一个的刑罚。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以人的身份接受了人所受的一切的苦，经历了人一切不好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而最后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死是什么？就是永远与神隔绝。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经历了死亡的哪种痛苦，所以他面对什么？他面对一个的选择，要走向十字架，不是被强迫的，是他自愿的，他要选择来承担人的罪。承担人的罪的结果就是让他与这个永恒的神有断绝的关系的那一刻。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的代价，从我们看来没有什么，但是你可以想，永恒的神，永远不会分开的神，竟然在宇宙永恒里面有那样的一刻与神隔绝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面对痛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样的事情，以致到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痛苦。结果是怎么样？因为他死的缘故，他要把人从这个荒谬的世界，不合理的世界里面带到另外一个的世界的里面去，应该这样说吧，带到神为人重新预备的一个地方里面去。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子是我们一般很少留意的，在这个圣经最后一卷书啊，如果我们说圣经第一卷书讲到一个原子，讲到人类是怎么样从这个原子被赶出去，启示录最后一卷书，神再次告诉我们，神为人预备了另外一个原子，这个原子是在神的永恒的里面为人所预备的。所以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啊，特别从这个第二章里面有一节圣经是很有意思的，我读给大家听啊，它是这个对当时一个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所发出来的一句的话，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神为人预备了另外一个园子，是神的乐园， 当然呢，我们知道在启示录最后21章的时候告诉我们，神为人预备了一个新天新地，一个新的城，这个城呢是人最后要去的一个地方。这个城有什么呢？那我把启示录21章哈、Revelation 哈、最后21章哈、的其中第三节哈、来读给大家听哈。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他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然后第四节非常重要了，他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要过去。”坐在宝座上说的：“看呐、啊，我将一切都要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的。”然后在这个21章27节里面，有记载了这样一句话：“这个城谁能够进去呢？”啊，25节他说：“城门是昼夜不关的，在哪里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归于哪个城？就是新的一个的城。凡不洁净的，并那些行可憎与虚方之事的，总不得进哪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够进去。”在那个城有什么？在那个城有生命树，有生命树啊，结出12样的果子，每个月这个果子都是给人能够去享受。这个就是启示录最后，圣经最后一卷书最后一章告诉我们，神为人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人怎么能够去？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客西马里园，他做了这个选择，他选择了牺牲他自己，他选择了要面对为人的缘故来进入了这个的死亡。你知道人可以因着信耶稣的缘故的原因，可以进入神为人预备这个永不改变，是一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的一个地方，就是神为人预备的乐园。我们再回来看，究竟耶稣在这里经历了这个客西马里园里面还经历了什么的痛苦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他为这个苦悲一二三次的来祷告，但是他还是愿意去按神的旨意来去成就。最后呢，他就说了，时间到了，那些出卖人的人的罪，出卖人子的人已经到了，所以呢，他要面对他们，被他们抓。这个出卖人的人是谁？是他的一个的门徒犹大。犹大用什么方法来出卖耶稣？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用一个最亲密的一种的行为行动来把耶稣出卖了。当然了，那个行为是当时犹太人一个见面会做的一个的见面礼啊，就是一个亲嘴的一个的动作。但是这个也是表示一种非常亲密友好的一种的行为。但是耶稣却被这样一个的行为，这样一个行动，这样一个的门徒所出卖的。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耶稣在世上经历的痛苦跟你我所经历的有太多太多太多相似的地方。他经历了人最痛苦的一刻，就是被所爱的人，被所付出很多心血的一个的人出卖了。圣经告诉我们，当他选这个12个门徒的时候，整个晚上来祷告。我相信他是为谁祷告呢？就是为这个犹大来祷告，要不要选这个，要不要选这个做门徒。我相信他是一个全知的神，他还没选犹大之前，他已经知道犹大要出卖他，这个才痛苦。你知道这个人有一天要出卖你，你还要不要他坐在你的身边？他经过一整个晚上的祷告，最后他选了犹大作为他一个的门徒。 三年多的时间里面，我相信他用了很多很多的爱，很多的关心，很多的帮助，希望能够把这个犹大改变过来。但是最后这个门徒把他出卖了。我不知道你被人出卖过没有，特别被你所爱的，你曾经为他付出很大很大的努力心血的人，他把你出卖了，你会有什么的一种的感觉？我相信是非常的痛苦。所以耶稣在世上经历了被出卖的哪一种的痛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不知道的而被人出卖，耶稣是知道而愿意接受他而被他出卖。耶稣是为人而死的，但是他这里说人子要被卖在罪人的手里。我相信这一句话不但是单单给指这个犹大，我相信也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使到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人因他能够得到永生，能够进入神为人预备的一个最好的乐园的里面。但是你会看见在这个世界里面，敌对耶稣的人夺的是，反对耶稣的人夺的是。耶稣是为谁死的呢？就是为这些反对他的人而死的。我相信耶稣被这些人的出卖，不是单单犹大的出卖，是被所有的人的出卖。当我们拒绝这一位的救赎主的时候，我们只是转向走向相信接受魔鬼为我们所预备这个虚假的世界里面，就好像起初亚当夏娃所接受的欺骗一样，我们还仍然留在一个没有盼望绝望的世界里面，一个不合理不 make sense 的一个世界里面。但是相反的，当我们愿意打开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这个的信的里面得到神为我们所预备永恒的一个住处。最后让我用一个的小小的一个的见证哈，这个见证，这个人的见证是我从哈玛丽哪里听来的，他介绍给我去看的一个的见证哈，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很能够有一个代表性的代表着一个中国的一个的知识分子哈，一个的人信主的心路历程啊，他所信的一个的经历啊，这个非常好的见证。这个人叫，我不晓得怎么读哈，杨少海吗？还是海还是啊凯哈凯哈，那他是一个经济学家哈，被誉为是最有潜力能够拿到诺贝尔奖的一个的怎么说呢，经济学家哈。但是他很年轻哈，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有人会觉得哇，如果他能够活长一点的话，诺贝尔奖都有机会去拿哈。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他的信主的经历跟很多很多知识分子哈，国内来的学者一样啊，不是一下子他就信啊，他经过很长的时间很多的挣扎啊，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啊，有头脑啊，非常怎么说呢，去探讨真理的一个的人。经过很多很长时间一个的探讨，后来他信了。那我不讲他信主的过程哪个的见证啊，我特别希望跟大家来分享他的人生的里面，因为信主所带来的不一样的结果。他的人生并不是一个很顺利的人生哈，在他年轻的时代正是国家政治改变的时代啊，他因此他坐牢了啊，没有机会读书哈，但是他后来自学哈，能够有机会哈出国留学啊，拿了一个经济博士的学位啊，很辛苦。看他的见证里面，他 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哈，一个星期七天从来不停止，拼命的去努力工作，哈，能够为自己的专业，哈，打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根基，哈，在他人生差不多真的是说进入这一个，开始有成就，可以安顿下来生活的一个的时候，啊，他眼见发现患了这个癌症 cancer， 在他五十来岁就离开世界。如果站在一个不信主的人的角度的眼光来看，觉得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很多怨恨的一个可以面对这样一个的人生面对那么多的努力挣扎才达到这样这个生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成就还没来得及去享受人生后来的幸福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可以很苦读的来面对这个疾病，他可以很怎么说呢，很绝望的，很对这个世界很不满意的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他的见证里面让我们看见，不单是他自信，他的太太也信，就是他太太先信，他的孩子也信。他们从他离开世界前的一段的时间，他们都做见证，他们说在那段他面对这个很重的病的时候，他不是哪一种在那里悲观怨天尤人，不是哪一种非常灰暗的一种的生活里面，他因为认识到神，因为认识到他知道他自己去哪里，所以他知道带着这样一个的盼望面对他前面要面对的苦难。虽然是病痛，但是带着盼望，带着喜乐离开这个世界。在他的最初礼拜的里面，他的孩子、他的朋友、他认识他的人都在那里分享，从他离开世界前阶段的经历里面，让他们见证到原来杰哥的信仰对他有那样重要的一个的影响。不惧怕死亡，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他跟他的太太、他的孩子会再见面，因为他知道他去哪里。这个世界不合理，但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最终留在这里的一个的地方。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伊甸园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地方，神为我们将来预备的乐园是一个完美的地方，我们是夹在乐缝的里面，因为我们因着始祖的犯罪，我们人被留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但是神并不是为我们都不理我们，神要把我们从这个不合理的世界、罪恶的世界带离进到永恒，为我们预备更美的地方里面去。这一位杨小凯这个学者、这个经济学家，就因为信主的缘故，他的家人并不是苦读的面对。虽然他一生受了那么多的苦，如果你看他的见证，你会发现他有这样厉害的一个人，坐牢里面能够自学，能够到这样一个地步，但是这个信仰让他走到面对人生最后的时候，有着那样一种的力量来面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还没到一个人生需要面对这个人生人死的时候，我们不去想这个问题。但是我告诉你，永远是你一个人去面对，最爱你的家人都不会在你身边给你任何一丁点的帮助，是你自己去面对人生人死的问题。你有没有这个把握？有没有这个平安？有没有这个力量？有没有这个信念？有一天你在永恒的里面，还是人人可以跟你的家人、跟所有你所认识的信徒 一同的见面，你不害怕，不是人死如灯灭，乃是我们知道去哪里，那个地方是多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谁，他能够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天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得着永恒这个盼望。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人在世上面对很多好像不合理的事情，当我们看见约伯这样一个敬畏神又正直的一个人，也要面对那样多的痛苦，我们真的不明白，好像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世界，但是我们就是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出路呢？感谢主，你为我们已经预备了一个的出路，你为我们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一条的出路，你告诉我们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执着你我们才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原则，是一个不会再改变，哪里再不会再有痛苦，不会再有死亡，不会再有眼泪，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这个的地方，只是等待着我们来去接受你，可以进入这样一个的原子的里面，永恒的享受主你与我们同在的福乐。主啊，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朋友从来没有机会接受你的，在这个时候求你帮助他们，你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看见你爱他们，你愿意把这样一种的生命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把握这个的机会，能够来认识你，来接受你。求主你圣灵亲自的来做感动的工作。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位，你愿意在今天你打开你的心，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让他的死使你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在这时候你愿意接受他，你就轻轻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成为我的救主，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为我所预备的地方我愿意去。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在这时候你就轻轻举起手，不是给我看，那是给神，你向神发出这样一个的回应，让神把这样一个的平安，把这样一个的永恒来赐给你。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在这时候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向神表示你愿意接受他。如果你心中有挣扎的话，不要挣扎了，神已经向你讲话了，神爱你，是要把这个生命给你了，为什么还要挣扎呢？你就轻轻举起你的手，向神发出这样一个回应就好了。有没有哪一位在这时候你愿意接受主的，你可以有这样一个对神的回应？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愿意回应神发出的呼召，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有的话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就可以了。有没有哪一位好，我们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所有这里的朋友，让他们真的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能够真正认识到主你是何等爱我们的一位的神，你为我们的缘故在世上面对一切的苦，你不需要受的苦，但是却为我们而接受了，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跟随你，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恭敬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继续的做感动的工作，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